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先做个调查啊，在座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举下手，已经是的。好，请放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好吗？不是基督徒的别客气啊。好，谢谢，请放下。啊，我自己简单介绍一下哈，我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当了12年兵，在北京卫戍区做政工干部，像我这么一个背景哈，怎么能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牧师？很多朋友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一般都认为去教堂的人都是有些毛病的人啊，失恋了，失败了，或者失足落水了啊。我们觉得正常人啊，特别是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啊，不会去迷信。我们把这个信仰当作迷信啊，或者是无知，或者是软弱啊。其实我在美国已经20年了，我发现在美国留学的这个学生学者啊，包括移民，很多人接触到信仰之后啊，他们发生了改变啊。这是因为我们在国内所受的教育是片面的，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所以当你说你自己是个无神论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因为你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的教育，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有神论，除非你两方面都接触了，然后你经过比较，你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你选择了它，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你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你因为你从小就没接触过有神论，没接触过另一面，就好像你从小就穿一双袜子，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第二双袜子。所以我们到了海外以后，一接触到这个基督教信仰啊，就好像如雷贯耳啊。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墙上贴了很多爱因斯坦的语录，他就用上帝啊，老是用上帝这个词。他说我从事科学研究啊，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啊。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啊，都是爱因斯坦的语录。我当时就很震惊啊，他还说上帝不会掷骰子啊，他说我们用人类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宇宙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我读到这些话就很吃惊，我崇拜爱因斯坦，我不认为他迷信，我也不认为他无知啊。还有到了美国我才发现，从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这个科学奖得主当中啊，80%多都是基督徒啊，很让我吃惊。而且我也看到一个现象，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啊，越是科学发达的国家啊，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你像美国呀、加拿大，然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另外的一些回教国家我们都知道什么样哈，还有佛教的国家，像缅甸、泰国。你看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国家。哎，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都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去留学呀、定居呀、拿绿卡的国家。很少有人排着队说我们去萨达姆侯赛因、去霍梅尼、卡扎菲那里，或者去缅甸、泰国、印度，不一样。所以就从这些果子，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什么树结什么果子，根据它的果子 就可以判断它的数。所以根据这些科学社会啊，这些果实，我就感觉到这个基督教文明是透明的，是蔚蓝色的啊，是光明的。就中国留学生就喜欢接触，我很少看到中国留学生钻到这个喇嘛寺里去吧，没有。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思想这些事情啊。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次来我讲三个题目，我不是完整的讲我的见证啊，我不能太多。这个第一场题目应该是讲爱和恨的哈，爱和恨。我认识耶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认识耶稣的第一步是从爱开始的啊，因为我是个很理性的人，我们都是追求学问，追求成功、事业等等啊，这个爱这一方面呢，老觉得是自然而然的啊，小时候有父母的爱，这个长大了谈恋爱啊，然后对国家的爱、对党的爱，什么爱都有，这个爱好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到处都出现。但是直到我接触到基督徒以后，我才突然发现有一种爱是无缘无故的爱啊，是无条件的爱啊。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对爱反省，我发现这个爱哈，我们平时虽然讲的很多很多，但是这些爱都不能让我们满足啊，没有一个爱可以让我们满足的。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爱，没有爱是一切痛苦的原因。这个世界哈，我们在座不管你是年纪大一点的、年纪轻一点的、结了婚的、没结婚的，你们都知道，如果人生没有爱，哪怕一天没有爱的话，你没法过下去啊。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没有爱就痛苦，没有钱也痛苦啊，啊，没有地位也痛苦啊，没有成功也痛苦。但是我跟你讲，说实话，说到底，真正的痛苦是没有爱。你没有钱就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就没人爱你了，你明白吗？如果你越没钱，大家越爱你，你巴不得没钱呢。因为这个世界呀，这个世界要想得到一份爱，你得有条件，你得有本事，你得有资本。所以真正的痛苦是没有爱啊，你没有成功，没有事业，你就找不到爱。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眼，这个什么眼睛长在脑瓜顶上啊，你不行他就没有人理你，所以大家都要成功。其实大家真正渴望的是爱，但是这个世界上正好缺少的是这种无条件的爱，是这种啊，这个你不成功也爱你，你没钱也爱你啊，你需要爱就有人爱你，这个世界就缺少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爱，我发现啊，其实都是被污染了的，都是变了形的。说起来是爱，实际上是自私，是自私啊，我们常常因着爱而受伤害。你看吧，我们在大陆学辩证法嘛，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恨，爱和恨是对立的统一辩证法。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它不纯，它经常转化啊。这个有爱的地方就有恨。我们在大陆学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选集，你们还记不记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还会背吗？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啊。所以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电影一开就问妈妈，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先要分辨一下，从小就受这方面的教育。 包括我们所崇拜的雷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这样啊，那么崇高的一个典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一样，说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吧？对待敌人是什么？ No， 秋风是对待个人主义了啊，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有他的这个心，有春夏秋冬，春天是对待同志的，夏天是对待工作的，秋天是对待个人主义，冬天是对待敌人。所以他的诗里面说，旧社会啊，这个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夺过鞭子抽敌人。所以我们这些学雷锋的人，也最后学出来也是这么一种畸形的啊，有爱就有恨。这个世界上我不用多讲，这个爱憎分明是我们的一个美德，一个美德啊，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真正的爱啊，不是真正的爱。包括我们谈恋爱啊，男女之间要死要活的火烧火燎的那种爱，你仔细分析，那不是真的爱，因为那种爱会转化的啊，等结了婚之后立刻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恨讨厌。你们知道走遍天下找来这么一个太太，找来这么一个丈夫，结了婚本来应该是天底下最好的一对儿，可是你知道这一辈子将来受伤害最多的就是这儿，对不对？你们想想，你们这辈子到活到现在为止啊，你受的伤害最多的是在哪里？在家里。你的邻居伤害你很少，邻居是偶尔的有点不顺眼的事让你看见了，你的太太在身边天天叨叨你，让你不舒服啊，你的丈夫在家里啊给你发作发脾气，更不用说别的更严重的问题，我就不讲了。所以耶稣有一句话啊，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耶稣说的，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恨，那有的最后就恨也恨不起来了，就是麻木啊。我看那个台湾的一个作者叫张晓峰啊，他说爱的反义词其实不是恨，是麻木。他说大部分的爱情到后来都变成麻木了，连恨也恨不起来，爱也爱不起来，有他跟没他一回事儿，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很多老夫老妻都这样，对不对？麻木。所以这个人间的爱到底出了什么故障啊？为什么不管你是多美好的爱，到头来都变得不那么美好，甚至变成伤害啊？所有的爱都转化，家庭家族的爱转化成对别的家族的恨啊，阶级的爱转化成对别的阶级的恨，一个民族国家的爱，爱国呀转化成对别的国家的恨啊。你看爱多深恨多深，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糟糕，这么多战争恐怖，是因着爱的结果。你们知道911纽约的大楼为什么被炸，你可以说是一股刻骨的仇恨恐怖分子本拉登，但是你知道本拉登为什么炸他吗？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他爱他自己的回教世界，所以才这么恨美国恨以色列爱多深恨多深啊。那个有一篇文章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读的，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知道微微写的就是抗美援朝的那些士兵们，说他到战场去考察，看到那些士兵们全一个连队全部阵亡，他看到那个阵地上有的士兵还口里咬着敌人的耳朵等不等，他说谁是最可爱的，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后来我才发现不仅中国有这个最可爱的这样的人，到了日本也有他们最可爱的士兵，就是那个武士道的那些人殉道者 啊，美国也有他们最可爱的人死在越南战场上的，你看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最可爱的人，这个每个国家这些最可爱的人跑到一起，就产生了世界最可恨的人，最可恨的战争。所以神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神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爱。神来到人间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人间没有爱，没有德，没有义。他看遍了人间，看有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说你们所有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所以今天在座的，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啊，这个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用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我们自身的啊所谓的美德，包括爱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老在人间寻找爱，老寻找不到，你好累呀，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要结婚了，结了婚之后你发现啊，那是最可恨的。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人间所有的爱，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美德，都被我们的罪所污染了，所污染了啊！是只有神他亲手所造的才是好的，凡是经过人手的都不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吃蔬菜水果要吃 organic。你明白到什么叫 organic？ 就是上帝亲手造的，没有经过人加工的。凡是人加工的就不是 organic。大陆叫什么？中文叫有机是吧？叫绿色食品。上帝造的人本来是好的，但是人最后犯了罪以后啊，你凡是经过人手一碰的，一定有问题。为什么这个蔬菜人一加农药、化肥，加什么在动物身上加什么那个激素是吧？抗生素啊，他为什么加这些？他为了利益嘛啊。为了这个产量，为了不腐烂，为了光泽好，为了吃起来口感好，反正你怎么好卖他就怎么弄。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利益，一种贪欲，一种罪呀、啊？所以他就不是 organic 了， organic 就是上帝自己造的。我现在才体会到圣经创世纪里边讲六天造了世界啊，到第六天造人嘛啊，前五天造了万物，每一天圣经记载都说神看着是好的，每一天神看着是好的，到第六天造完人以后，圣经上说神看着一切都甚好。那个时候上帝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近亲结婚也是可以的。亚当夏娃，你们知道亚当夏娃不就生了孩子，他们的孩子跟孩子结婚，这才有了人类吗？现在很多人说哦，那亲兄妹就结婚呐、啊。我们现在近亲不能结婚，是因为我们身上有隐性基因不完美，对不对？两个隐性的一碰，产生这个遗传病，所以才禁止同性近亲结婚啊。那个时候的基因都是完美的，那个时候都是 perfect， 没有残缺不全的基因缺陷。所以近亲结婚，亲兄妹结婚也不会产生任何的遗传病啊。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啊都是好的，包括爱啊，原来是真的爱，那后来我们人的爱也被污染了。我今天跟大家讲一种真正的爱啊，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啊，上帝的爱啊，这是我信了之后才认识的，在我没有信之前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朋友们啊，你们也是这样，你们肯定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你们不明白他是谁。有人说我知道啊，他不就是那个圣在马槽里的那个吗？不是圣诞节就是他的生日吗？我回国的时候原来真的有人这么说，我知道耶稣是谁啊，就圣诞节那个小孩嘛，生下马槽里的，后来长老了成了圣诞老人了啊。他以为知道，还有人说，耶稣不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吗？啊，不错，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 它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这么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没有进过学校啊，在2000年前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他竟然能够改变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现在有20亿基督徒？为什么凡是现代化的、民主的、发达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耶稣在中国啊，六七十年的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教育之下，他的信徒增加了100倍，从1949年的70万增加到现在的7000-8000万。这个耶稣到底有什么魅力？他凭着什么能够征服人心，让人们去为他死为他活？朋友们，你们想过吗？你不能用迷信来解释的。这个圣经的发行量是这么说吧，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畅销书的发行量的总和，还赶不上圣经啊！那么多大科学家们都信他，那么多大思想家、大艺术家都信他，你怎么能用迷信两个字就给否了？我今天跟大家讲，耶稣能够征服人类、征服中国啊，征服我，就是因着他的爱。他那个爱是真爱，因为人间每一个人都渴望爱，但是每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爱，而耶稣给送来了。我今天跟大家讲，耶稣的爱有这么四个方面，我跟大家讲。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跟我们人间所说的爱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人的爱的条件有很多呀，你仔细想想就知道。第一，你只爱那可爱的人，那不可爱的你爱吗？当然了，你说傻子才这样，那不可爱有什么爱的？不可爱就是可恨可恶，我只爱可爱的，这是人的爱。结果那世界上那些不可爱的人就没有人爱了。结果呢，你身上可爱的地方有人爱，不可爱的地方就没人爱。结了婚夫妻也是这样啊，我只爱你可爱的方面，不可爱的方面希望你改正，你改正不了吵架。我们只爱自己的亲人，不爱别人家的人啊，对不对？我们爱你的，我爱你，你必须爱我。我如果我老爱你，你老不爱我，这事儿就很麻烦，我就会杀了你。情杀都是这么来的，就是那个男的一直爱那个女的，他只爱那个女的，特别爱那个女的，可是那个女的就是不爱他了。女的不爱男的了，男的还爱女的，这就导致情杀。你看这个爱是有条件的吧，就是交换的，如果这个条件达不到就会产生恨。所以人间的爱很可怕，就在这儿。那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我真的在人间找不到，在父母对小孩子身上可能会看到类似啊，就父母对小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光着屁股抱在怀里，那个时候怎么着都爱他，他哭啊、闹啊、拉啊、尿啊，你都爱他。可是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这个做父母的可能就说这孩子白养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交换嘛，我爱了你这么爱你，你长大了你不爱我呀。你看，这就是连父母的爱都是有条件。但是我在耶稣身上看到神的爱真的是无条件啊。这个耶稣一到世上来啊，我在圣经里读到的，他说啊，你们看，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当时读到这个话就很震惊，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读了很多那些哲学家们、思想家们的话，但是耶稣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我恍然大悟。天天在阳光下，经常看下雨，可是却没有想到阳光、雨水、空气、大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恩赐其实是无条件的爱啊！不管你好你坏，不管你配不配，他都给你阳光、给你空气、给你雨水。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以为这是自然，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对不对？ 啊，天长日久了，这叫什么爱呀？这不天本来就这样吗？我们叫自然。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哈，自然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呀，自然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恩典呐。啊，什么叫自然呢？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有孩子哈，像我女儿从小在我家里吃我的、用我的、花我的、住我的，我从来不收费的。啊，他就很自然呐，他在我们家里没有比更自然的，简直是比在哪都自然，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打开冰箱就拿，你饭做的不好还发脾气，啊，非常自然，这叫自然吗？这叫恩典，这是我白白的养他，无条件的爱他，才会产生这种自然的环境。到了邻居家就不自然了，啊，他敢打开冰箱随便拿吗？然后到了商店里更不自然，拿个苹果都得交钱，有摄像头在摄着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大自然这么自然？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应有尽有，养育着我们。为什么这么自然？我们常常说，哎，自然自然，你哪里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类预备的家园，这个地球。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不知恩图报了，我们忘恩负义了。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像墨子说天地都是爱啊，那个老子、孔子都讲天地有情，万物有爱啊。孔子都说天何言哉，四季行焉，万物行焉，天何言哉。那天是有意志的，只是不跟我们人说话而已，他在养着我们，他其实不是不说话，他用很多的事情说话，我们听不懂啊。所以你看，耶稣来了就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天地都是爱。他说呀，他说这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呢，天上的父养活他。说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他的穿戴啊，比所罗门王还美。他就告诉我们，大自然其实都有主人的啊，每一朵花、每一根草、每一缕阳光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爱是给我们的。我记得泰戈尔啊，印度诗人泰戈尔在20年代的时候到中国来访问，在北大演讲，那个学生们就提问说，你为什么到中国来各地演讲常常讲到上帝上帝啊？这个泰戈尔就反问那些学生说，我也很奇怪，我到了中国来为什么到处听不到你们讲上帝，你们为什么就想不到上帝？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当我看到一朵花，这个花很美，我看到它美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美了起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此地，这一朵花的美变成了我心里的美？我现在告诉你们，他说这是上帝的美意，此刻此时此地降临在你身上。你看他说的多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感恩啊，都要感恩，我们是被养育的，我们人类很渺小很可怜，这个地球上这么条件这么完备养育着我们啊，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完全被动啊，应有尽有不是我们创造的，应有尽有也不是我们提出要求说，上帝啊你给我造水吧，他就给你造了水，上帝啊你给我造气吧，就给你造了气，上帝啊你给我造苹果、造鸭梨、造桃，最后说我还喜欢吃着榴莲，臭一点的水果。你们想过吗？各种各样的水果有各种各样的味道，而且每种味道都不一样，让人吃起来呀，真是赏心悦目。你让你自己设计，你都设计不了那么周全。上帝比我们更有智慧，知道我们就像父母生孩子之前，我常常想这个啊，父母在生小孩之前，他会提前把小孩的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什么尿布啊、奶瓶啊、小床啊，甚至那个玩具掉的那个气球都给他买好，是吧？然后生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父母说，咱们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 你看圣经讲创世纪，上帝造这个宇宙跟人，这个顺序一模一样，跟生孩子的顺序一样，造了光，造了地，造了天，造了海，造了植物、动物，吃的、穿的、用的、呼吸的，什么都做好了，最后一天说我们造人吧，是不是这个顺序啊？跟生孩子一模一样。谁说没有智慧？谁说没有爱？天地有情，万物有爱，这是中国古人讲的。现代人整个就是一个忘恩负义啊！啊，怪不得这个地震越来越多，啊，灾难越来越重，人跟人越来越不信任。现在又出现了个什么恐怖主义？你知道什么叫恐怖主义？就是跟你同归于尽。过去打仗是为了我你死我活嘛，对不对？我们唱你死我活，把你杀死是为了让我活，现在不是，咱们一块死。人类在败坏，中国古人讲第一个坏就是不孝，人类的最大的不孝就是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不承认神。你孩子一不孝，那个百毒百病百罪都来了，都来了。所以你看耶稣到世上来，他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上帝的爱。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把上帝把老天爷叫天父，我们中国人叫老天爷啊。这个老天爷这个词儿多了一辈儿，你看天父嘛，他叫爷啊，就特疏远啊，特疏远，有点又有点轻蔑，有点讽刺，有点挖苦啊，无可奈何的意思，老天爷怎么怎么着。但是耶稣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多恳切，你们在天上的父如何如何啊，你们在地上做父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孩子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把圣灵给你们吗？这耶稣讲的，讲这个天父。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啊，就是把神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带来了，他指着大自然告诉我们天父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他自己也活出这个爱来呀，啊，活出这个爱来。这个不管你是个什么人他都爱你。你看耶稣一到世上来哈，最贫穷的他去看望他们，生了病的，长大麻风的，他去医治他们，那些犯罪的、堕落的淫妇啊、妓女啊，他去赦免他们的罪。有的朋友就不理解，说耶稣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应该很圣洁、很崇高，对吧？他怎么跑到这些下三滥人当中去了？招了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那个不成气候啊，打鱼的、收税的，那个喝酒的、流氓团伙的啊，你想想，如果宇宙的主宰、至高的上帝来到人间，他要招十二个学生，应该招最好的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招爱因斯坦啊，比尔盖茨最有钱了啊，就每样找一个嘛，最有钱的找一个，最聪明的找一个啊，对不对？最有地位的找一个英国的王子啊，等等。耶稣不是，找最下层的，最被人看不起的，他都找来。为什么？这就是神的爱。你们知道一个道理哈，这个人我刚才讲了，眼睛长在脑瓜顶上，那是人，神不是。神是你需要爱的时候他就爱你，而不是说你可爱的时候他才爱你。你们知道这个区别很大的。我们人是啊，谁可爱大家都去爱他，你看长得漂亮的一窝蜂都去追他啊，那个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一窝蜂去拍马啊，而那个长得不好的、年老迈的然后落魄的、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啊，都躲着他走。这是人间，神不是这样。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知道父亲对儿女们是什么态度， 如果我这个做父亲的有十个儿女的话，有八个儿女都很体面很可爱人见人爱，但是只有两个呢很落魄很不可爱谁都不爱他，你说我这个做父亲的如果来了最关心的是谁？最关心的是这两个呀，那八个我先不去管他呀，他们应有尽有了，但这两个缺乏爱没有爱的我要去爱他，这才表明我是他的亲爸爸，他是我的亲儿子。耶稣来了，如果他说我自称是神的儿子，他却跑到好莱坞去看电影啦，百老汇去看戏啦，那个华尔街去搞股票了，然后到白宫去做客了。 No， 他一头扎进了社会最底层，哪里需要帮助他去哪里，哪里需要爱他去哪里。难怪病人穷人罪人啊，哪里有这些人哪里就有耶稣啊，这就是神真正的爱。所以在座的朋友，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是他需要爱的时候你就去爱他，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啊。我们人间的爱都是假爱，都是假爱。当你成功的时候都爱你，当你失败的时候谁都不爱你。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人给我个小故事哈，他就讲中国大陆有一个中学，一个中学老师给他的学生们出了两道题。第一道题就是说，一个男的爱一个女的，因为这个女孩她特别漂亮、温柔、可爱、年轻，结果后来出了个车祸，这个女的结果就整个面部啊毁了容啊，下半身瘫痪。那就老师问这些学生们，这个男的还爱不爱他？那些年轻的初中生们啊，80%的回答是不爱了，20%的说不知道。啊，这20%还有点良心，就是啊，啊。那第二道题呢，就是一个女的爱一个男的，因为这个男的是个企业家，事业有成啊，这个财富这个越来越多。那么后来呢，这个男的被抓了，经济犯罪啊，投到监牢里去了。问这个女的还爱不爱他，80%的学生回答说不爱了，20%的说不知道。结果这个老师就说，他说我现在告诉大家，第一道题，这个男的是这个女的爸爸，你们重新回答这道题吧。结果学生100%的回答说还爱他，因为他的女儿尽管出了车祸，尽管毁了容，尽管下半肢瘫痪了，他当爸爸的还会爱他，对不对？那么第二道题呢，那个女的是妈妈，男的是儿子，儿子虽然落魄了，虽然坐牢了，妈妈是不是还爱他呢？学生们100%的回答还爱他。所以你就看到人情世故啊，这个人间没有真正的爱，没有不改变的爱，没有的。这个父母对儿女吧还有，但是也不完全。你们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母跟儿女，儿女跟父母断绝关系，斗来斗去的多着呢，你们知道吧？啊，你们看那个电影也知道啊，你们看过《满城黄金甲》吗？张艺谋拍的，满城都是黄金甲嘛，还有一个什么英雄，那里边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不多的是吗？各个朝代不都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啊，人间呢靠不住的，靠不住的。那么耶稣来了，他给我们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原来如何，你越是不可爱，他越爱你。你是罪人吗？他就是来找罪人了。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来找义人，是来找罪人。他说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他就是来找我们这些罪人病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我以前接触到一些朋友也是这样，他老觉得我要进成为基督徒，我要受洗，我不够格啊，我正在犯罪呀， 我去一些地方，有的人悄悄地跟我讲，他说你看我怎么能受洗呢，我现在正在同居还没结婚啊， 有的时候我正在做生意，我回国，前些年回国，我遇到一个朋友啊，我让他信主，他说我现在不能信，等我再过几年吧，等我做生意赚钱差不多了我再信吧。说现在正在做生意，我怎么能信呢？啊，我信了以后我怎么赚钱呢？啊，他说如果别人都知道我信耶稣了，还不都来坑我呀？啊啊，我听了这话以后呢，我第一很高兴，因为我发现我这个朋友他对基督教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啊，他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比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更崇高，那是来真的，动真格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错了，我说不是像入党一样你合格了才入党，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承认自己不合格，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不配的，你就合格了，是不是这样？基督徒都知道，说信耶稣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认罪，承认我不配，神就说我就是来找不配的。你如果说我很好，神说你不合格，因为神知道没有一个好人，真的，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不管你外表多好，你的心的肮脏，你的心的罪，你的贪婪，你的妒忌，对不对？你的小心眼，你的懒惰，你的阴念，你的自私，谁都察觉不到，连你太太察觉不到，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到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到神面前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认罪，当然你一认罪他立刻就接纳你，拥抱你，因为他要的就是你的本相，只要你按照你的本相，神就高兴啊！你是要隐瞒，神就不高兴啊！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什么人他都接纳，没有一个不接纳的，连杀他的人他都接纳啊！在那个什么十字架上，他在中间一边一个杀人犯啊，真的杀人犯呢，有一个看不起他，嘲笑他说你是救主的话，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吧，嘲笑他。另外一个人就责备这个人，说我们是杀人的，我们是该死的，可是这位耶稣没有犯过一点罪。他就跟耶稣说，主啊，等你来的时候别忘了我啊！耶稣立刻就说，今天下午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你知道这个杀人犯是该死的，是犯了大罪的，可是因着他坦白认罪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说今天下午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你看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你还得参加受洗班，还得受洗，很麻烦的啊。这个杀人犯当时就被神接纳了，为什么？在那种关头他能够坦荡的认自己的罪，接受神。所以神就是要我们认罪，他并不是来找那个完美无缺的人才配做上帝的儿女， no， 他是找那个赤裸敞开啊、坦诚无伪的人啊，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包括我自己，我信耶稣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多好，恰恰相反，我信耶稣的时候恰恰是我最糟糕的时候啊。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人昏天黑地啊，我的印象中普林斯顿那个地方从来没出过太阳，都是阴天的，而且都是夜晚，没有白天，就那样。在那种时候神来打救了我。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来找是找罪人啊。我们每个人承认自己的罪，神就喜欢我们，喜欢，因为我们是真诚的孩子。就像孩子对父母说爸爸 I'm sorry， 我错了。做爸爸的没有不接纳的，没有，也包括我以前不认你，我以为我是猴子变的，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你的儿子啊 ，sorry 啊，做爸爸的立刻就接纳你。去年十一月份呢，十月份我到温哥华去开布道会，你知道那个赖昌星啊，你们知道赖昌星吧？赖昌星信主了啊，信耶稣了，就是。我第一天布道完了，有一个姐妹上来说啊，我认识赖昌星，我明天想把他带来。他说因为你讲的明天的题目正好适合他，因为我第二天我要讲在绝境中蒙恩。他 他说赖昌星现在是在绝境中啊。我说那好，我们为他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个感动，我说如果他来了他就能信。结果第二天我不知道他来没来啊，我就在台上讲，讲完了我就呼召，我说走出来接受耶稣。结果我看着那个姐妹，我说赖昌星来了吗？他说来了，他走出来了，走到前边来了。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赖昌星带到一个小屋里去，为他单独的在专门为他祷告啊。同时呢，另外有一个人也来了，我看出认出来了，那个人呢也是个罪犯，是一个赌徒，叫刘永宁啊。他是在沈阳的暴发户，赚了很多钱啊，后来到拉斯维加斯来赌，结果输了1亿啊，这个家破没有人亡吧，就是那个太太啊要跟他离婚，要自杀。他自己也得了一种病，叫什么脊髓空洞症，世界上就那么十几例啊，这个病都死了，医生说他也活不过1年啊。结果就这么个状态，这个时候他移民温哥华呀，认识了主啊，认识了主，认识了以后，基督徒把他带到教会，他认罪悔改，真是行神迹啊！神就让他戒了赌啊，那个赌很难戒的，而且几千万的赌债。奇迹般的就让他给还了，或者是就给消了。然后他的脊髓空洞症呢不治而愈，也没吃药，也没他去检查没了。现在是教会的长老啊，一个教会的长老啊。结果那天晚上他也来了，我说你来了正好，我以后就把赖昌星交给你了，你来带领他。当时我们三个人照了一个合影啊，我在中间，他俩一边一个，他俩长得很像啊，都是小矮个儿，胖嘟嘟的，黑乎乎的，剃着光头，都是光头。所以我把我这个照片放在我那个新浪博客上，那些网友们都说，哦，这不跟耶稣钉十字架一边一个强盗，很像啊。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都是罪人，对吧？他们俩有他们的罪，我有我的罪。你说赖昌星的罪大吗？还是刘永宁的罪大？还是我的罪大？你知道在上帝眼里啊，很难说，在国家的法律眼里，那赖昌星当然是罪最大了，罪大恶极啊，几百个亿啊，坑了中国国库几百个亿啊。但是在上帝眼里跟在这个国家眼里不一样啊，你坑国家，对不对？现在坑国家的人多着呢啊。而且几百个亿落实到每个人就几毛钱几块钱对不对？那个据说赖昌星这个人对人可好了，对他的手下好极了，说给他们全村的人都买了这个保险啊，他从来不坑人的，他坑国家从来不坑人他也不坑不坑这个他自己的家。但是那个刘永宁是坑自己的家，把他太太坑得要死不活的啊。我这个人呢虽然也没有倾家荡产啊，我就其实我的罪就是欺负我太太这个我这脾气特别坏啊，我以后再讲哈。我在家里就是弄得我太太受不了，又跟我打离婚呐什么的，伤害很深的。所以在上帝眼里到底谁最大，我觉得说不定我的罪是最大的，因为上帝是看灵魂嘛，是吧？看灵魂，他不是看你的肉身。上帝他是灵，他看我们也是看灵。那我对我的太太的灵魂的伤害最大啊！国家在上帝眼里是看不见的，你们千万记住啊！罗马帝国伟大吧，在上帝眼里它不存在，因为它已经消失了。国家是变来变去的，上帝看重的是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灵魂。一个在罗马帝国时代在路边讨饭的一个瞎子，要饭的瞎子，因着信耶稣现在在天国里，对不对？但是罗马帝国在哪里啊？不存在。所以上帝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有平安，有喜乐，有爱，有光明，是不是能祝福别人，这是最重要的啊。上帝从来不搞政治的，他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们知道这个。 啊，所以他关心着我们的灵魂。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他就是爱我们的灵魂。只要你认罪啊，他就高兴的不得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原来犯过什么罪，不管你现在还正在犯什么罪，他都接纳你。只要你承认你是个罪人，承认我们基督教信仰啊，不仅承认我们自己有罪，还要承认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罪没有办法，无助的罪人，只有投靠他，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才能得赦免。我们不是看像佛教，佛教也承认我们有罪，但是靠什么呢？靠修炼，苦修苦练，积德行善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的对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有这种痛苦的经历啊，我多么想变得完美啊，我多么想变得让我太太喜欢我呀，我多么想变得我脾气不那么坏了，我改不了的。我原来抽烟想戒烟，戒不了的。只有信了耶稣以后，靠着读圣经、祷告、参加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信仰生活，慢慢慢慢的一个新生命就诞生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不是靠修炼，是靠信主。这是神的爱，他的无条件，他向每一个人敞开怀抱，只要你愿意来，他就把他的爱给你，永远不改变。这是第一点啊，他的爱是无条件。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要讲的不改变。人的爱常常改变，随着时间改变，随着环境改变，随着条件改变，但是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人间多少海誓山盟的最后全完了啊，全完了啊。国家跟国家之间，今天是好朋友，同志加战友加兄弟，明天就变成敌人。在这个家和家之间也是这样，这两家好的不得了，后来变成仇人。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本来是好朋友变成反目为仇。这个多得很呐，夫妻也是一样，本来是最爱的，后来变成最恨的，受伤害的都是变来变去的，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的爱，真的找不到啊。那么耶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哈，耶稣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爱啊。他当年他行了很多神迹啊，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站起来，甚至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个犹太人特别的欢呼拥戴他，让他做王啊。那个时候耶稣非常的冷静，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很冷静。但是后来耶稣被抓以后，被钉十字架，那同样是那些犹太人当年欢呼让他做王的那些犹太人，这个时候就喊叫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放了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杀人犯，他们要放这个杀人犯，却不放耶稣，他自己的同胞，多可恶啊。但是耶稣依然爱他们，就他们欢呼耶稣的时候，耶稣爱他们，他们要杀死耶稣的时候，耶稣依然爱他们，甚至耶稣还爱那些杀死他的士兵。在十字架上最著名的那句话大家都知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一句话。你爱我的时候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依然爱你，你杀了我我还依然爱你，我甚至理解你为什么杀我。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父啊，他们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们，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不会杀我的，所以天父啊，你赦免他们吧。这个意思。有人常常问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杀了我，我依然爱你，而且这个爱是永远不改变。这就是十字架为什么今天成了一个祝福的标志。你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原来本来就是一个杀人的刑具啊，杀人的刑具啊，多残酷啊，把人钉在上面啊，钉两个手，钉这个脚，让你窒息而死，让你慢慢的流血，慢慢的身体这么下塌下坠，让你窒息而死，最残酷的刑具。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衣服扒光， 羞辱你，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比枪毙你，比这个拿刀砍你，比电椅，比什么都凶残，没有人道。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十字架变成了一个祝福的标志？你们知道，医院、红十字会都用十字架。甚至我在北京，我在前些年去拍十字架的时候，才看到北京街头上有个小伙子挂了一个十字架项链，我以为他是主内的弟兄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是哪个教会的？什么教会啊？我说你挂个十字架，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不是基督徒。我说那你挂十字架干什么？这你还不懂啊？保平安呢？你看，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挂个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发生了这么彻底的改变？从一个残酷的刑具变成了一个平安、和平和爱的标志，就是因为耶稣在上面。上帝用过的东西，那简直就是圣物啊！十字架就变成了圣物啊，它就是爱。你现在哪里有十字架，哪里就有爱呀、啊。你在战场上双方杀的头破血流的时候，只要有十字架出现，双方都不能杀的，因为这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在中国的每个医院门口都挂个十字，对吧？我原来以为全世界的医院都挂十字，后来我到了美国发现美国的医院不挂的，其他国家都不挂。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国挂吗？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每个医院都挂十字呢。我这去前年年底，那个孙海英、吕丽萍他们来参加我们那个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啊，在大会上做见证，这个孙海英讲的，我才突然明白了。他说呀、啊，中国的第一所医院叫道奇医院，是一个美国宣教士啊，一个姐妹在北京建的。当时看到中国的那个生小孩啊，那个成活率太低了。一点都不卫生，都是人接生嘛。他就回美国募款，募了款之后到了北京建了第一所妇产医院，叫道奇医院啊。然后呢，那个在这个门口挂个十字架。然后后来他又捐了很多钱，在其他的城市也开始建医院，每建一个新医院都挂一个十字架，就形成了一个传统习惯，每个医院前面都有十字架。只有中国，感谢主啊，也感谢共产党，1949年他没有拿掉这些十字架，他们真的，他们没有拿掉，还留在医院门口。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神背后安排的，冥冥之中，对不对？中国现在有多少医院呢？从大城市的到省市县乡村都有，每个医院每个诊所都挂个十字架呀。全中国的十字架加起来有几百万呢，比韩国多多了。当然了，现在中国人还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含义，但是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中国人会明白这些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这些医院门口的十字架都会发出光来，感谢主，这是神安排的，神安排的。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爱是不可抵挡，真的是在冥冥之中有神在帮助，不可抵挡。而且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就是中国嘛，13亿多呀，神是最看重我们的，所以现在他在中国就埋下了那么多十字架啊，将来都会发光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讲到这个爱的最高就是十字架，只要你有了十字架的爱，你就不可战胜，而且你就是真正的爱，真爱在十字架上。你十字架的意思我再重复一遍，我希望我们都记住，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为你死，你杀死我，我依然爱你，这叫十字架。为了你活，我愿意死。张艺谋拍那个英雄是讲秦始皇的，你们有人都看过是吧？美国有一个导演叫 Mel Gibson， 拍了一个电影叫《耶稣受难记》。那个北加州的那个中文电视台请我去讲这两个电影的比较。你知道秦始皇就是你死我活嘛，就是对吧？ 杀遍天下无敌手，然后一霸中原，然后耶稣就是为我们而死，舍己背十字架上十字架。后来那个记者就问我说，这是不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啊？后来我就回答他，我说这是天上文化跟地上文化的不同，地上的文化全是你死我活，而神带来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我死你活啊！地上的文化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强制弱，以恨为出发点，但是神是什么？柔弱胜刚强，以爱为出发点。地上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虽然想长命百岁，虽然想一代一代统治下去，可是很快就完蛋了，可是耶稣基督却永远为王，永不失败。所以你看到神的爱，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样，它是最残酷的，却是最荣耀的，它是最软弱的，却是最刚强的，它是舍己的啊，却是啊永恒的，永恒的不死的，它是为了别人的爱。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哈，在日常生活中，你如果能活出一点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来，你就有大福气了。家庭、夫妻，对不对？同事、同工之间啊，如果有十字架的爱，我就常常想，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啊，认识耶稣，来亲近他，那天长日久呢，我们就会有耶稣基督身上的那种爱呀，啊，那个性情啊，啊，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十字架的印记在你身上，这样的话你这个家就有福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夫妻之间，丈夫爱你，你就爱他；丈夫不爱你了，你还爱不爱他？你丈夫去爱别人了，你还爱不爱？我们没有人能爱得起来呀！我告诉你，只有靠着十字架，靠着耶稣基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经常到耶稣面前来，你看到耶稣是这个样子，你就忍着痛，含着眼泪，像耶稣一样，主啊，赦免他吧。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你就这么祷告，就主啊，他之所以不爱我，去爱别人了，是因为他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不会去爱别人了。所以主啊，你赦免他吧。你如果有耶稣基督十字架这种爱的话，你能把你的丈夫祷告回来。但是我们人做不到，你必须靠神，你必须到耶稣这里来。所以在家庭生活中一定要有这种爱啊，一定要有这种啊，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你不管对方怎么对待你，而你却永远以爱来对待他，你就得胜了，你就得胜了啊！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千万不要这样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啊，神的爱是不改变的。那么第三点，神的爱是舍自己。我刚才也提到了，人的爱是为自己。你们注意啊，人的所有的爱都是为自己的。你看，我们喜欢那个漂亮的人或者漂亮的景物。我们都喜欢啊，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你一看见漂亮的，你心里是不是高兴啊？实际上是你自己得到了一种快乐。为什么不喜欢丑的？因为一看心里边不高兴。有人说啊，我不注重外表了，我是喜欢心灵美啊。那你更自私，因为你知道心灵美的人他不坑你。你如果爱一个心灵很卑鄙的人，你一爱他，他就坑你。所以我们人的爱说到底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啊，是一种为了让我得到愉悦啊，对吧，得到快感，那叫爱啊。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是舍自己。因为我们爱的是那些不可爱的人，那结果是你自己受伤害，受伤害。妈的特瑞萨，德蕾莎修女，你们知道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在印度加尔格达那个修女，她有一句话，她说去爱吧，直到你的心流血为止。真正的爱一定会流泪流血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爱的那些人，你如果去爱他们，你会受伤害。夫妻也是这样， 什么叫爱？真正的爱就是当对方不可爱的时候你去爱他，那叫真爱呀。那可爱的不但你爱呀，你们邻居都爱呀，对不对？他身上那些不可爱的地方，你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写情书常常这么写，说我爱你是你爱你整个这个人呐，包括你的缺点，是不是这么写啊？等结了婚以后就不是了，结了婚以后就说优点是什么，缺点恨不得你限期你改正，这个缺点你改不了就吵架。说人的爱都是这样啊，我们不爱那个不可爱的，因为那个爱不可爱的就意味着自己要付出，要忍耐，要流泪，要流血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要想活出真爱来，你必须付出牺牲自己，像蜡烛一样点燃自己去照亮别人，就是舍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是舍了自己的啊，他呼喊有一句话啊，他在十字架上一共喊出来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这句话很多的朋友啊，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不明白啊，耶稣就是神，他怎么还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遗弃我？那这表明他不是神吗？我想跟大家讲，耶稣是神，他身上有完美的神性，但同时他又是人，他有完美的人性，他一身二刃才能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中介，他既在天上又在地上，才能成为通天通地的道路，对不对？他身上必须有两面性，那么两面性就是神在一个人身上活出来，而这个人呢把那个神性完满的活出来，我们才能靠着他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神是不死的，神是不可能让你钉死的，你们知道吗？被我们钉死的一定是一个人，完全的人。那么当他被钉死的时候，神性那个时候不在他身上，你钉死的是一个人，所以他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遗弃我。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神性离开他的身体，他必须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而且是一个罪人，担负了我们人类所有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喊这个话是真的，你不要以为他说他是引用了一句旧约圣经的经文没有意义的。 No， 他的每句话都有意义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就是离弃他。神不顾惜他自己的儿子让他为我们死，什么意思？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天父不顾惜他所最爱的儿子，情愿让他为我们而死。当然下了人间，后来圣经又讲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回到人间，不仅回到人间还要回到天上，舍己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啊？极其痛苦，极其忧伤。耶稣的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掉下来，他在死之前他自己是知道的，在那个园子里祷告，他流的汗珠里面带着血。我们人痛苦，你们在座的，你再痛苦能痛苦到这个地步吗？你曾经流汗，流的那汗里面带着血吗？我痛苦过呀，我觉得我的痛苦比你们都多，真的，就人生的经历来说，我是够大起大落的。但是我再痛苦，没有像耶稣这么痛苦过。他有能力，却不使用自己的能力，这个你们注意啊，他不是没能力被你钉死，他有能力，他却不用。就好像一个武功高手，本来是天下第一的武功高手，却在那甘愿被一个农夫打死。另外他有真理，他有理呀，他却不辩论，他沉默如羔羊，让你们喊着钉死他，他自己不辩论。这多大的痛苦，这叫舍己。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舍己的爱？要做到这一点。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给爱下定义，说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我当时不太懂，爱怎么是忍耐呢？爱应该是火烧火燎按耐不住，那叫爱呀。 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就是本来当对方根本不可爱的时候，你还要爱他，你爱他你会死，你还爱不爱他？你爱他他就咬你，你还爱不爱？你根本知道他不可爱，你爱不爱他？他是你的敌人，你爱不爱？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就这个意思。爱就是恒久忍耐，是为什么叫忍耐？忍耐就说明他不可爱。如果对方很可爱，会用忍耐吗？我按耐不住。你们注意，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毫不可爱。这个时候你要再去爱，而且还有恩赐，就是很心甘情愿的去爱，那是真爱。所以我就讲夫妻之间啊，就这样，你们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眼睛里边都不存沙子的啊，看得清清楚楚，谁的优点缺点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能做到忍耐吗？要忍耐。耶稣为了我们那么大的牺牲都忍耐了，我们为了我们最亲的人，我们终身的伴侣，难道就不能忍耐一下吗？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是很难。我知道，我开车的时候，我每次开着车，我太太在旁边就恨不得帮我踩油门踩闸啊，叨叨叨叨叨，我开一路她叨叨一路。我跟你说到现在是这样，我们信主20年了，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受不了了，我恨不得在车里跟她打，恨不得开着车去撞墙，就那样。有一次我母亲就在洛杉矶啊，就在 Torrance 那边住的时候，我母亲还坐在车上，她在车上跟我叨叨叨，我烦了，啪把车开到马路牙子上去了，啪就停下来了。我母亲吓得说，那不坐你的车了，那下去。那时候还信主还不久，时间还不久哈，那个你说怎么办？你说我爱他这个毛病吗？这个叨叨叨叨的毛病啊，你要爱的话，你就是要忍耐。所以后来就说信主日子久了，生命影响生命，天天跟耶稣在一起读圣经祷告，昼夜思想，有耶稣这么个最好的朋友，对吧？慢慢的我们就有点像他。现在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他怎么叨叨我都不生气，就很习惯，他在旁边叨叨，我就跟听歌一样，我得有时候做针线活不叨叨了，我觉得空空荡荡，怎么没声音了，就好了，这不就好了吗？习惯成自然。我看夫妻之间呢，结了婚之后啊，每一方都想改变对一方，对吧？都想改变对方，让他适合自己的习惯。到头来是怎么着？要妥协啊，就是忍让，而且其中有一个人要先背十字架，就有一个人先投降。那我喜欢干净，我喜欢简单简洁，我太太喜欢复杂丰满，结果她是把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敛，特别是那些处理的便宜货哈，只要不要钱，她能把我们家床上都堆满。我不是这样，我说我相反，我像男人都是这样了，只要我不需要，你白送我都不要，你明白这道理？这男人的做事的法则，女人是只要便宜先拿回家，以后留着再说。结果我们家形成习惯，他拿回来我就给他扔，我一扔他就发作，我最后我就自己跟神面，在神面前我在想的时候，我说神哪，这事怎么办呢？我看着他拿回来那些东西，我真不喜欢。而且我们这个，你知道美国这个空间多贵呀？买3000尺的房子跟2000尺的房子价格差很多的，可是多了1000尺，全让他塞满了，那不是白买了吗？后来神就说：“你背十字架呀，你总得有一个投降啊，怎么办呢？我就熟视无睹，你只能这样。你看我这个周末出来了哈，我敢保证，等我一回去，家里又多两件东西。”那你怎么办呢？喜欢不喜欢你就忍着呗，恒久忍耐嘛，爱是恒久忍耐，就有一方要先背十字架，啊， 这个我想夫妻之间呢，只要有一个人背十字架，你们家就很和睦，信不信？不管你怎么着，我背十字架，我为你死，好不好？你把我钉死，我都爱你。那连死都不在乎了，眼里边烦点怕什么？啊，眼杂一点，耳烦一点没关系啊，信了啊。但是我想，如果夫妻两个都背十字架，你们家就是天堂，都争着背，男的也背，女的也背。啊啊，我让着你，你让着我。啊，你按照你的意志，我按照我的意志，我忍耐你，你忍耐我，你们家不是天堂吗？耶稣真是宝贝啊！有的夫妻之间的问题，我们很多什么心理辅导啊，家庭辅导，我跟你说那个东西没用的啊，不是说没用啊，用处不大的啊啊，真正的用处是什么？十字架，你家里有了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挂在墙上就完了啊，是在你心里。在你的背上，你背着十字架，你心里有十字架的烙印，你甘愿为对方背十字架，你甘愿为他上十字架啊，你就和睦。我以前讲过那些见证哈，你知道我每次出来哈，周末出来我拿着个旅行箱，我一回家的时候呢，我太太有洁癖，怕把地毯弄脏，她就铺一个塑料布，跟那个旅行箱一样大的摆在门口，我一进门就把这个放在上面。有一次我没放正，他就喊下来下来给我摆正了。我女儿那时候还在家，我女儿就帮腔说，你看，说你一百遍记不住，说我哈。那我回家很辛苦的啊，下了飞机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 bus， 一回家就这个样子。要是过去的老我哈，我早就发作了，我脾气特坏的啊。但是现在信了耶稣时间久了，哎，他们娘俩这个样子对待我，我不但不生气，而且我还真的感到一股暖流涌到心里头。为什么呢？你突然意识到你回家了，家就这个样。你在外边人家怎么对你好，怎么热情，对吧？款待你，回到家谁理你啊？老婆不理你，孩子逗你，这根本谁都不理你。而且当时我还突然意识到。谁还能像我太太这么爱护我们家地毯呢？啊，我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啊。所以做太太的叨叨叨叨，一般都是为了我们好，对吧？为了家好，只是方法不得当啊。所以做先生的就忍耐，忍耐。还有一次啊，就是做菜，我做菜做咸了，我太太就叨叨，又叨叨。啊，你做这么闲，你知道我肝不好，怎么害死我呀？怎么的啊？就不停的叨叨，我真的想发作，我辛辛苦苦的给你做了饭啊，你看啊，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啊，神就在我心里头就告诉我说他说话说多了，他口渴，你给他端杯水吧。后来我就真的倒了一杯水。他正在生着气，给我叨叨叨叨叨。我说你别说了，先喝杯水，然后慢慢说，好吧？哎，他噗嗤一笑，没事了。哎，我当时就意识到，你知道吗？用爱，用自己忍耐的爱，不仅是忍耐，而且还有恩赐啊！这种爱能战胜一切，你能战胜他的恨啊！所以用爱啊，不要用讲理，在家千万别讲理。家里头没有理可讲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你讲什么理啊？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比什么都好啊！你必要的时候两只眼全闭上啊，就是一味的爱。有人常常说啊，这个爱就不讲理了。对了，爱就是不讲理，我就是爱你。耶稣讲理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清白无辜的，却被钉死，讲理吗？他如果要讲理的话，他可以讲一大篇理，在十字架上，他们一句话都没说。爱就是恒久忍耐，爱就是吃亏，爱就是舍己，啊，爱就是不讲。有人说打右脸给左脸，讲理吗？偷内衣送外衣，讲理吗？有这么有法院有这么判事的吗？偷了一辆车，我判再送他一辆。他揍了你一顿，我怕再让他揍你一顿，那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吃亏，你们千万记住这一点，教会就是要吃亏，丈夫妻子同事之间谁的属灵生命高谁就吃亏，谁要达到属灵程度的最高峰了，你就甘愿为别人死钉十字架，没有什么理可讲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去打官司，我就建议基督徒不要打官司，吃亏就吃亏了，给世界做见证。有人说太多了，我整个房子没了，我告诉你，神会给你两座，你不信凭着信心去做，心里不要有苦毒，怀着感恩的心啊！当然夫妻之间就更不用说了，千万你们回去以后没有任何理可讲，一味的去爱，闭着眼睛去爱啊！这就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神要跟我们讲理，我们谁能存活呀？哪有一个人身上没有罪啊？啊！最后一点，神的爱啊，我刚才讲了三个了啊，神的爱有三个特点，你们记住了没有？第一个是什么特点？无条件。第二个呢？不改变。第三个是舍自己。最后一个是有能力，神的爱是大有能力。我们人间的爱有时候是爱莫能助，你们有这个体会哈？我好爱我的女儿啊，可是我对她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她不听我的话，而且听了也没用，我的话也不一定对。即使我的话对，说的对，我可能行不出来，她也不理会我。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真是。我们对孩子常常是这样啊，这个对夫妻之间，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事业，我们有爱心，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错了，方向错了啊，没有能力。但是神的爱大有能力，我跟大家讲，神可以医病的，你身上的疾病，不管什么病，包括遗传病，神都可以医治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身上的病，我在老基督徒你们都听过我的见证，知道我是遗传我爸爸那个精神分裂症啊，我打我太太啊，把她最喜欢穿的裙子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啊，我爸爸那时候把我们家的被子啊撕得一条一条的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它的毁坏性就是要毁成一条一条的那个。我爸那个时候给他打氯丙嗪呢，那个镇静剂。我在家的时候我还记得给他打那个针让他安静下来，我也是这个病，所以我跟我北京我太太打架闹离婚呢，我岳母就跟他说，跟我太太说离了吧，这个病治不好的啊。我母亲就劝我太太说你忍着吧，我忍他爸爸忍了一辈子，我太太说忍不了，要跟我闹离婚。我每几个月发作一次，发作的时候恨不得把房子烧了，但那时候房子不是我们家的，我不敢烧啊，过了后就后悔，但是没有，这是一种遗传。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跟大家讲哈，不知道怎么就这个病就没了啊，就发作不起来，就是大概每天读圣经啊，祷告啊，心就越来越柔软嘛，跟耶稣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变的，但它就变了。就好像你把一个种子栽到土里，你回家睡觉，你不知道它就在长，就是你有个生命在长，那个很小的生命在长，我就没有再发作过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神可以医病啊，没有可以医病，这个还有各种病，这个瞎子算命他只能算你的命运，但是神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的遗传基因，你的 DNA，你的生命的密码，你知道受精卵，一个受精卵里边已经规定了你的所有的密码，你的长相，对吧？你的肤色，你的智商，你的遗传病都在里边写着呢。上帝可以改变，你信不信？要信的呀。什么叫神呐？中国人说神，那就是神了。他做事如果不神奇，那叫神吗？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老是转不过这个弯来，非要把神研究透了你才信，那他还神吗？你能研究透的东西肯定不是神。你要想把神给弄得不神了你才信他，信了也白信，没有用，信他干嘛？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把神当神看。我常常讲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把人当人看，把神当神看，这就是信仰啊。我们是活在这个太阳系里，我们是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被养育的，而神是背后那个我们测不透的那个养育者，养育我们的啊。耶稣是神来到人间，所以他有能力，我们不要以为他的能力啊不可思议，只要你把他当神看，你就都可以思议了，都可以理解了。处女怀孕，有人说怎么处女能怀孕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嘛。然后死而复活，尸体不见了，我们说这不可能嘛。什么叫不可能呢？因为我们从人的眼光看当然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必须如此啊。他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叫神嘛？他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信他干嘛呀？那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呀？信他干啥啊？死了以后不能复活，烂了都这样，你信他干啥呀？我们要信不就是信那个比我们强的吗？我们人都要死，对不对？他不死，这才值得我们信嘛。我今天晚上我要更多的讲这个神对我们的祝福。你知道你信了这个神，他有大能力啊，他从天上，从那个宇宙的背后，从冥冥之中进到我们人间，就是为了来帮助我们。他爱我们，他不仅爱我们，而且有能力爱我们。你要什么他真的可以帮助你的，他用最好的方式来帮助你啊。所以这个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包括对子女的教育，不仅是身体啊，身体的疾病的医治，儿女的教育。你像我女儿啊，我女儿是去年从哈佛毕业，现在工作了一年了啊。她从3岁多来到美国，就进了教会的幼儿园，然后进了教会的小学，然后中学是在洛杉矶上的，就是公立的了。但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我们这里边也有跟我们在一个教会的，从来没离开过教会，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教会的那个小孩子里边带领小孩子们啊，一直到后来去学校念书，大学念书都没有离开过神。你看神的爱多奇妙，他就带领这个孩子啊，就不用我们父母太操心。有人问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怎么让他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怎么让他用功啊？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不是让他用功，我们是让他别用功啊，让他早点睡觉，每天催他早点睡早点睡，就那样。他自己特别用功，而且去什么多米尼加共和国帮助穷人去盖房子，2个夏天啊，去帮助穷人盖房子。而且有一个夏天差点就倒在那里啊，他就脱水昏倒过去了，昏倒过去送医院去急救啊。你说这个在教会里长大就是不一样，在神的话里长大就是不一样。他不仅是有路上有光，就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就是他知道该怎么走，这就是神的能力。我们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常常没有能力，爱莫能助，溺爱偏爱，爱错了。我们中国好多中国父母爱孩子爱的不对，你们不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不用圣经就不行。我们逼着孩子用功，逼着孩子考第一啊，考了95分你都不高兴，为什么不考100分？我们好多这样是不是？那美国人不是，美国这个基督教文明还是有影响的哈。孩子考了80分，父母说 good job 啊 ，good job 啊，都很好。的确，你们注意啊，那个孩子的成就不在乎分数高低啊。比尔盖茨什么这些什么，你看这些有很多成功的人，都是大学都没念完的，中途辍学的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些，所以神是最从他从天上查看，他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啊，要把自己交给神啊，把自己的孩子也交给神啊。这个所以耶稣是有能力，他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了最后2个字是成了。你们知道人在死之前都说完了啊，谁在死之前说成了？耶稣说成了。你知道为什么？神他如果真的是神，他来到人间他一定会把事儿办成了。他办不成那还叫神吗？他办成了，在人看来他是完了，你没办成你死了， 你自称神的儿子，你看看你被我们钉死了，你完了。但是他却轻轻地说了一句，成了，成了，成了什么？进入阴间，败坏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回到天上，然后他的国降临，然后整个教会，罗马帝国垮掉了，这个整个基督教站立起来，这个信仰站立起来，凡是信他的人，生命都不再一样，凡是信他的国家，国家社会都不再一样，凡是信他的家庭，这个家庭里边有和睦，有和睦。所以你知道他给我们成了，也是为你成了啊，为每一个人成了，为每一个家。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要相信他啊，相信他。你不信你什么也得不到。爱这个东西啊，我最后跟大家讲，爱这个东西是要用心来领受的。你们谈恋爱的时候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怎么爱你，你却不信他爱你，你能得到吗？你得不到啊。我们大学就有这么一个学生，他毕业的时候，研究生毕业了都没有一个女朋友，他内向，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学习很好，但是最后想自杀呀啊。后来其他的男同学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咱们那个系里边那个谁谁谁那个女同学其实对你挺有意思的，挺喜欢你的。他不信，他照样愁眉苦脸，那个想自杀的样子。后来几个男同学就为了救他呀，就偷偷的做违法的事儿，把那个女同学的日记本偷出来了，就 copy 了几页这个对这个男同学有意思的那个日记啊，就让这个男生来看呢。男生看了以后还是不信，他完全的自卑，他很自卑的，他还是不信，他照样愁眉苦脸的。结果后来那几个同学就说，你这样好了，去当面让他俩碰碰面。结果就让他俩碰了面，碰了面以后，那个女的真的是吐露了那个爱慕之心以后，这个男同学才信了。他这一相信不得了，整个换了个人呐，走起路来挺着胸脯吹着口哨，一点都不想自杀了啊，就因为他信了。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哈，我原来不相信有神，我刚才讲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认为普林斯顿从来没有出过太阳，因为那个时候我被苦读、被仇恨压在心头，心里边有个锁链，非常的痛苦啊。你们知道，因为我的经历啊，因为我是逃出来的啊，我父亲在逃亡期间去世，我不能，我是长子嘛，不能回去送终，整个一个重担阴云在我的心中。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整个变了。我受洗完了以后，从水池子里出来，换了衣服，到了那个教堂的外边，一看那个天，那个蓝呐、那个花，那个美呀、那个鸟叫的那个好听啊，每个人都可爱呀、都想上去抱一抱，整个人就变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宇宙有神，有一位爱我的天父啊，他是永恒的主，我在今生的一切他都知道，而且他给了我永生的盼望。所以当我得到了他之后，我看什么什么都有情有爱有义。你看，我花是他的爱，鸟是他的爱，天是他的爱，海是他的爱，都是他的怀抱，都感觉到了。所以在座的你们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心中有了神，这个世界对你的意义不再一样，不太一样，都是活的，整个宇宙是有生命的，你在这个伟大的生命里头，你是被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当你意识到你是被爱的时候，你是何等的有自信心啊！你没有被遗弃，你不是孤儿，你不是瞎碰出来的，你不是猴子变的啊！你不是概率，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必然性的一个纯粹偶然的路边的一块石头，不是的，你身上有高贵的血统，你身上有永恒之光照耀，你身上有神的形象。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说，神虽然是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他的生命之气。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在座的每一位， 没有什么比得到神的爱更重要的。得到了神的爱，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给你的。你接受了这个爱之后，你活得不再一样。这个爱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家中，进入你的后代。你享受这个神的爱的同时，你会自己慢慢活出这个爱来。神的爱是我们的生命，真的。神的爱是我们的力量，神的爱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无望的时候，绝望的时候，神的爱依然是你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啊，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来接受这个爱。这个爱是用心来接受的，完全是用心的，不需要你头脑去想的，你想不明白的。爱是一个心跟心的碰撞，灵与灵的沟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上帝面前。爱我们的天父，宇宙的主宰，我们的神呐、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诉说你的伟大的爱，你那测不透的爱。主啊，我感谢你，你不仅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养育我们，无条件的养育我们，而且你更借着耶稣来到世上，爱我们，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把那真正的爱带到了人间。主，我感谢你，谢谢你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使我们在你的爱里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和睦，得到了力量。我也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这样的家庭，这样你的儿女们都领受到了你的爱。天父啊，我特别把在座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原来不认识你，他们不知道你是何等的爱他们，可是今天我们的父，他们认识了你，知道你在天上爱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爱他们，他们的心向你敞开。我求你的爱进到他们的心中，进到他们的家中，进到他们的后代，让他们从此以后一代一代直到万代都活在你的爱里。不管他们在家中还是出门在外，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你的爱总不离开他们。我现在愿意奉天父上帝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圣灵的名，在这里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愿意接受这份爱，愿意敞开你的心，相信耶稣他这十字架的爱，愿意活在他的爱里，愿意在你的人生中慢慢的活出这种爱来，在领受上帝对你祝福的时候，你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请你向神举一下你的手，好不好？我给你祝福，给你祷告。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一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举一下就放下，神都知道你们。因为你的心一动，神就知道。神是主动的，他是主动的来爱你，就像父母主动的爱孩子一样。虽然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家，可是我们的父亲却说，孩子，你有一个家，你的家就是我。你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丰丰富富，有一切的爱和恩典。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愿意来到天父这爱的家里，愿意享受这灵魂之光、灵魂之爱，好不好？就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下就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举下就放下，举下就放下。向神举手，向神举手。神认识你，他知道你心中的孤独，知道你心中的烦恼，知道你心里的重担，知道一切你心里的需要。我请你现在把你的需要都交给神，他的爱足以解决你一切的困难，因为他不仅爱你，而且他有能力爱你。他要给你一颗光明的心， 给你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来帮助你走过今生的每一步。我最后再问一次，除了刚才举手的朋友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来领受神的爱，愿意让这个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好不好？请你举一下手。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举下就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举下就放下，先不要做任何东西，举下就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们是向神举手，不是向人举手。我看得见看不见都不重要，神要看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用举手来表示，用举手表示，你说我的神，我的父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相信你在爱我，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好不好？如果还有这样有感动的朋友，你们就举起你们的手来。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刚才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们，你们跟着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的跟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神，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阳光、空气、雨水，更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按照本相接纳我。谢谢你是这样爱我，愿意为我而死。愿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不离开我的后代，直到永远。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